这个市中心的地方，广场，人民广场吧，好像是在那附近，还有一个在陆家嘴，就是浦东那个地方啊，所以他们的速度就是21世纪中国的速度哈，发展的非常的快啊，里面啊童工啊各方面都小组啊都相当的健全，所以我在那边培训了3天啊，跟他们讲，他们啊跟我讲那个希望我带他们卫斯理神学啊 ，Wesleyan theology 就叫 Methodist theology。实际上今天跟我要大家讲的，跟大家分享的主题非常非常的有关联啊。Wesleyan theology 里面有一个perfecting grace， 有一个圣洁啊，他认为信徒是可以在世的时候达到一种完全圣洁的地步啊。那这个。我先把我讲完了以后再跟大家回过头来讲今天的信息的内容，我就把核心的东西告诉大家就可以让我少一点罪疚感了。然后我就去香港，在香港那边呢有一个华人牧者团契在那边办了一个大陆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同工的一个培训营。我们香港是一个中间地带自由度空间比较大，那我们海外的很多的这些中青年牧者有一些大家可能都熟悉，像张伯利像唐侃像陆家张陆家我们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在这边叫北美教会大陆施工使团，然后我们到了香港那边呢就换了个名字叫华人牧者团契，不单是北美这边的牧者中青年大陆背景大陆出身的中青年牧者到那边去，而且也吸纳了中国现在大陆的城市教会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牧者，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培训今年的主题是建造荣耀的教会是城市家庭教会的建造与挑战，这是总的主题。下面是建造荣耀的教会那这次我们原来那个名额说是只有700，后来挡不住，就很多人就报报，一直报，报到后来是有1000多名1000多位在那边参加然后整个的过程都非常的好。事实上建造一个平台让各个区，比如说华东区西北区所有的这些同工都彼此的互相连接起来然后他们有很多事工的探讨，然后在此之外主要是然后在大堂有很多的信息这个就是针对中国家庭教会的状况然后也有很多分题的信息。那我自己主要负责的是神学建造这一块大家知道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神学有时候各个不同的山头比较有一点凌乱，那我自己主要从大公信仰的角度大公信仰的角度从这个四大信经就是使徒信经然后尼西亚信经然后是加克敦信经还有是亚纳他修信经这4个信经希望中国的教会跟普世的大公信仰连接起来，建造在这个根基之上然后呢再跟他们讲这个洛桑信约因为洛桑是福音派的大公信仰，大概是1966年时候，当时有 Billy Graham 布道团，还有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他们联合举办，开始召集各个这个福音派的主要的这些领袖来向全球发出这样一个呼声，说我们福音派需要整合信仰，共同行动那后来参加这个筹备会的有这个Francis Schaeffer、Ralph Winter。有这个 Carl Henry 有 Billy Graham 这些福音派基本的带头的人，然后当时洛桑信约的起草人叫 John Stott S-T-O-T-T Stott 是斯托德约翰斯托德是应该是福音派神学家里面应该是应该我觉得应该算是第一位的了他起草了洛桑信约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整个这个福音派的信仰就在这个地方在洛桑信约开始整合，然后洛桑一共开了3次会议第一次在瑞士的洛桑那第二次是在菲律宾的马尼拉 那是在1989年7月，菲律宾马尼拉。然后在2010年，就是3年前在南非的开普敦开了第三次会议。那这三次会议后两次会议非常遗憾的都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第一次会议好像有中国的代表参加，像那个海外的一些教会的带领人，像王永信牧师有去过，但是第二次跟第三次都没有去。因为第二次是在1989年7月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那个时候真是多事之秋那时候没有去。然后呢2010年开普敦会议原来给中国家庭教会200个名额大家都已经护照什么东西都办好了，就准备去的时候在海关全部被拦下来了没有去，没有去成。所以这些洛桑的组织者心里面也是很难过，所以他们特别为亚洲这边的同工组织了一个亚洲洛桑是在2013年6月，也就是今年过去不久在韩国的首尔所以这次会那次会我也去参加了大概有300名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然后加上海外的一些传道人，然后加上当时这个韩国的一些教会的首带领人所以那次然后很多我们去参与会议的我们就签署的那个开普敦承诺Cape Town Commitment 开普敦承诺里面事实上大公信仰福音派的大公信仰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表述所以我是用这一些希望说中国家庭教会在信仰上面来整合然后呢在行动上面也可以统一行动所以事实上我回去了以后觉得说非常的兴奋上帝在中国做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很多人意象里面看到说有一个大的丰收，那盼望我们可以参与这个丰收Norwich 的教会如果说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可以，以后你们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回国去宣教我可以带你们然后看看有这样的各种的机会你去了宣教工厂，原来在这边不冷不热的原来在这边一直在追求生命的生长，在宣教工厂上你会发现整个生命会完全的不同那今天我们本来要讲的这个主题是分别为圣，对不对？分别为圣是用约翰福音17章6到19节，刚才大家读过没有？约翰福音17章6到19节，那17章里面有3个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祷告，耶稣这个叫主导文17章是主导文，然后1到5节主耶稣基督主要为自己祷告，是不是？这个祷告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上次我来的时候讲过是荣耀荣耀，那这个荣耀是真正的荣耀，是把自己上帝原来有的荣耀这种降卑一层层的剥下来，为了爱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救赎我们，一点一点的牺牲，一点点剥下来，直到剥到最后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剥到最后死亡然后从死里复活这个是荣耀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17章6到19节讲的是里面为12个门徒祷告，那其中有一个犹大已经当时已经不在这个除外，其中有一个是灭亡之子，那为这些使徒们祷告的核心的地方是什么让他们分别为圣，是不是？让他们分别为圣原文的那个字叫 Hagiazo 就是让他们圣洁。那圣洁这个词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效用呢？2个主要的效用第一个就是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你要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做任何事情绝对不是为了挣个工资吃一口饭有一些虚荣这个是世界上的人所求的。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首先就是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主做的，分别为圣，就好像原来的古时候的祭物一样，是把自己分别出来跟别人不一样。犹太人把自己通过食物各种方法从天下万族中被分别出来归给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 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是归给神的。所以上帝归我们，对我们的诫命，第一条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啊，无论是吃饭啊，无论是做任何事情，不像是为自己做的，不像是服侍人啊，乃是真正的是服侍主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知道，就分别为圣的意思是完全的归给神啊。旧约里面有一个意思，旧约里面啊，在雅各书里面，这种完全分别为圣的啊这一种的这一种的象征的符号啊，其实是雅各书里面讲了鸽子啊，还有鸽子的眼睛，尤其是鸽子的眼睛。鸽子的眼睛在犹太希伯来文明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就是它是完全的单一的，然后是完全的纯洁的。鸽子的眼睛所注视的是一种完全单一纯净的注视。眼睛象征是心灵的窗户，当我们的心灵完全归给主，那上帝所盼望这良人看到心腹那个眼睛，应该是像鸽子眼睛一样完全单一清纯的，完完全全的归给主。所以这个英文把那个圣洁叫做 holiness， 对不对？ holiness， 但是 holiness 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有一个 wholeness， 跟那个发音是一样的，是不是？但是原来应该是这个 holiness 完整完全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完整完全的归给主。就好像千万不要学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啊，留一点点在上帝面前，这个是不喜悦的。我们的心智心思意念应该是完全的来归给主啊，所以这个是 holiness 的第一层意思。然后 holiness 的第二层意思才是我们所理解的，我们要做好的事情，我们要做圣洁的事情，做干净的事情啊，那个才是道德上的这个圣洁。那道德上的圣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事实上人行事为人有三个方面啊，三个准则。第一个准则是法律的准则，法律的话就是分成罪与非罪。有一些人这个作奸犯科啊，干坏事啊，那就是法律所惩罚的啊，到监狱里面去的哈。所以法律把人分成监狱内监狱外哈，这种的分。第二个层面是什么？第二个层面是道德的层面啊，是高尚的人跟卑劣的人啊。那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在法律以上，不会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情，伤天害理的事情，也不会做那些卑劣的事情啊。基督徒应该是顶天立地的啊，在德行上啊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胜过这世界上啊所有的这些啊这个啊有仁义的这些有道德的这些人啊。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圣洁的层面，圣洁完全的层面。所以我们在所有一切的事情上都要存着完全的心，都要存着完全的心，把它做到最好，然后呢完全的来服侍神的心态来做，这是完全的意思。你的我们这个心思意念行为，实际上在主面前要寻求完全。来，你去思想，我盼望我跟大家一个挑战，给大家一个挑战，未来的一个星期，你试着在什么事上都来求问主，在什么事上都做到一个完全完全的地步，完全的地步啊，这是可能做到的。因为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完全，因为我是完全的啊，或者说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父是完全的啊。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完全的生命，我们不断的向往那个完全，去追求去追求去追求，然后结果怎么样？我们操练完全，不断的操练操练，我们的生命就长进。然后呢，卫斯理神学他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说当我们持久不断的操练这个完全的时候，以至于在某一个时刻，上帝会把完全啊作为一个恩赐，作为一个礼物来送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里面就完全了啊。 这个是卫斯理，我觉得他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他事实上他不是凭空讲的，他是他对他的宗派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生命改变以后的一个观察，一个总结，他的经验里面说这是可能的啊。那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方向啊，我们要做完全人啊，我们要圣洁，做什么事情都存着完全的心态去做啊，不管是大事和小事。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所以大家去试着这一个未来的一个周星期去操练一个什么叫做完全，好不好啊？去知道啊，在主的面前啊，很多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例子。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啊弟兄姐妹举办的一个一个晚会哈，一个 party， 然后大家在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就看见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我们喝的那个可乐瓶子啊，这样最不完全的地方，最不完全的做法是什么？随便扔，然后结果是什么？都是白垃圾。所以这个是不完全的行为，导致我们的环境很糟糕。比较好的行为是什么？吃完了就去回收，对不对？这已经是比较完全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啊，我当时我观察那个弟兄啊，我就很受感动。他可能不知道我在观察哈，他把那个瓶子啊是倒干净，然后用水涮了一下，然后弄干净以后放在回收的箱子里面。这是什么？我们的行为，每一个行为都有不同的层次啊。当我们真的是追求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啊。然后当我们不断追求完全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某一天啊，上帝把这个完全的礼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好好的去操练，好像练毛笔字一样。有没有练过毛笔字的？很难很难，但是呢，你练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的哦，我现在的字比前面的好多了，是吧？人也是一样，你在主里面的长进也是一样的。你要放功夫放时间去追求，追求以后两年以后发现啊，我那个时候怎么这样。或者你现在回顾看十年以前信主的时候，觉得啊，那个时候生命真是小啊，我不懂啊，说了很多的错的话，做了很多错的事情，那说明你现在长进了，比以前完全了，对不对？属灵的生命是你越追求越完全，越用心长得就越快。我前两天收到一个 email， 很有意思。有一个弟兄很早就搬到西部啊，搬到中部去了。然后我看到他的 email 里面名字 ，email 的 title 叫做 My Apology。我说我这个弟兄好久没有跟他联系了，他为什么要跟我 apology， 跟我道歉？我就赶紧把那个 email 打开看，我说我以为他有什么事儿啊。然后突然我看到那个 email 里面他说牧师，当年我在这边很多年哈，在这边聚会，然后聚会的时候当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对你有一些不尊重的地方啊，然后你是神的仆人啊，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回想，我说没有啊，这个弟兄其实是很爱主的弟兄啊，星期五啊都非常早到教会，然后有的时候跟我谈呢，然后星期天在教会里面很好的来服侍啊，他们夫妇两个一家人都是这样的。然后我说他没有，他不觉，我不觉得他得罪我。但是呢，我看了这封信，我感到很高兴，是因为若干年以后哈，在今天他回过头去看他以往的那段时间，他发现怎么样？他发现自己身上原来的问题跟毛病。所以做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很认真的去追求圣洁，好像练字一样，不断的去追求更好更好，更像主更像主，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长进。当你的生命长进的时候，你的家里人会很高兴，你的儿女看到你，有的时候你不用去讲很多东西的，你的儿女看着你，看着你，当你真正爱主追求的时候，你的儿女也会跟你一样走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盼望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这样的圣徒不断的追求，好不好？ 好，那我占用了大家很多的时间，所以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我们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啊。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接受祝福。我们起立，凭信心接受祝福。全能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仰望，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求你赦免孩子的过犯。求主你不要因着孩子的过犯而让弟兄姐妹属灵里面受到亏损，求你祝福他们，求你与每个人同在，愿天父上帝你的慈爱、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圣灵感动、交通、引领，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 Amen, Amen.